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说起来呢，无论是在我们洛杉矶县还是城县，说起这个无家可归者游民的事情哈，大家因为都是居民嘛，所以呢都非常的关注。那很多当地的居民呢，也曾经对于政府如何处理游民，如何对游民进行安置，花多少钱对他们进行安置呢，大家都有很多的公听会啊，甚至还有的示威游行啊等等的。那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呢，加州曾经出了一个政策哈，就是紧急住房计划 Home Key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嗯，
然后这个项目里面呢，州长这个 Newsom 呢就曾经拨款35亿美元用于紧急联邦新冠肺炎救济基金，就是帮助各个城市和他们的县呢快速购买汽车旅馆、酒店和公寓楼，然后把这些呢分配给无家可归者来住。
对，
那在2021年到2024年这个期间哈，一共分配了3轮的这个 Home Key 基金，其中呢洛杉矶县是一共收到了5.5亿美元，用这个基金买了32栋建筑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者。那么现在呢，有媒体也有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公信机构哈，对这5.5亿美元购买的这些32栋建筑是不是真的都已经投入使用，然后让无家可归者们有屋子可住了呢，进行了一个调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儿。
对，我们收到了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和数据哈，这是一项独家报道，这是在花费了5.5亿美元之后，洛杉矶的这个无家可归者的住房超过70%仍然是空置的。
嗯哼，
就是说明了洛杉矶县在这个 Project Home Key 项目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这个项目的住房利用率非常的低，所以这个呢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哎，赵瑞，我记得哈，就是在2年前吧，那就是在我们的华人社区，大家都有这个游行啊，或者示威啊，或者是组织起来反对啊，好像是在 City of Industry 还有这个 Rosemead 那边都有政府想说买一个旅馆作为无家可归者的这个住宿的地方。
嗯，在那个 Irvine 的大公园的附近也有，也曾经有举行过这样的游行和示威。那其实呢，在我们这篇报道里面呢，当然现在因为大家只能够听到我们用声音来给大家介绍这个调查的一些结果和他们的内容，大家没有办法看到照片哈，所以呢，我试着用口述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记者通过采访他看到的一些房子，比如说在洛杉矶县。邮编是90029，这就是在洛杉矶当趟那个附近有一个在1164 North Camor Avenue， 那里呢曾经那里有一个住宅，有一个就是以前的某跳，
嗯，
曾经呢是在2022年的时候哈，被这个以前这个房子是有人住的，后来这个房子在2022年被 LA County 购买了之后呢，就一直空置到现在。再来一个呢，是在好莱坞啊，寸土寸金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好莱坞的地方的房价有多贵。
对，
有一个地点呢，叫做5601 Hollywood Boulevard， 这个呢也是被政府买了之后呢，到现在它也是空置的。白天的时候呢，记者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到这边来做一点，好像做一点工作、修缮啊等等这些工作，但是呢，并没有人居住。
对，是的。
再来一个，对，再来一个呢，是在 Lancaster。Lancaster City 呢也是在洛杉矶县，但是比较偏北边一点。那么当时政府呢是买了一个叫做 American Fest Inn， 这是一个某票哈。然后现在你去到那里呢是一个人没有，没有人住，也没有工作人员，因为如果是个某票还在运行的话，他应该会有工作人员在这边做 service， 所以也没有工作人员，只有一个 security 的保安在那边。然后呢，整个这个停车场呢是被围起来了，也没有任何的人在那边做任何的，比如说翻新的项目啊、建设啊等等的都没有，就是一个空置。
对，是的。洛杉矶县呢，一共购买了2157个单元，但是其中有1538个是空置的。那在这篇报道中呢，就是有他放了几张图片哈，其中有一张图片，我想跟大家用嘴巴讲述一下，就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退伍老兵，他是从 Missouri 来的， 那么他呢患有很多的健康问题啊，他就怀着说，哎，我要逃离自己，我要去加州，因为加州好像听说要给这个就是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啊、食物啊，我去加州碰碰运气。所以呢他就在这个Norwalk 一间空置的废弃的旅馆外面等待着帮助。那么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你想想看，八月份多热的天气，117度啊，最高。他就坐在轮椅上，坐在那个八月份的炎热的气候下，就等待着有任何的政府部门的人呢、啊，或者其他的政府官员啊，能帮助到他。可是帮助从来没有来到。他说哈，他自己来到洛杉矶呢，是因为听说这座城市呢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和服务。那么但是他到达这个时候呢，发现这个无家可归者的住宿地是一个空荡荡的建筑物，他完全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是在这里等呢，还是要回去呢。那他问过所有来自县政府或者非营利组织，那希望得到帮助，但是得到的简单回答就是 no， 没有。
嗯哼，所以刚才那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到哈，洛杉矶县一共购买了2157个单位，现在有1538个是空置的，也就是说有70%花了在这个5.5亿美金购买的这个住房单位都是空置的。可是呢，前一阵子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呢，纽森州长也曾经出来一个新的法案，就是要求所有的无家可归者就不能在街上，要把这个游民都要从街道上清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方面政府花了钱买了这些 motel 的房子，可是70%是空置的，是没有人住的。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他们在这个马路上却要被清理走，然后连他们在街边的这个帐篷，当然的确他们住在街边，住在帐篷里面，无论是他们卫生啊等等的各方面条件都是很不人道的。对于他们来讲，政府想强制或者是想让他们住到房子里面，我只能说是个美好的心愿，但是最后的事实的结果呢却是这个样子的。再来一个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这个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的所谓的这种危机，就是让大家觉得有房可归可住的人会觉得说满街道都是无家可归的，看着就很不安全。那无家可归的说，我也想有房子住啊，可是你房子空着你也不让我住。
对，是的。那么洛杉矶县呢，就是每一天呢至少有6名的无家可归者死亡。根据
这个数字真的挺可怕的。
每一天呢，而且这还是官方数字。可能非官方数字的话已经达到几倍了。因为根据县卫生部门的记录，在2022年呢哈，这是有统计数据的最新的一年，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有2201名的无家可归者去世。这仅仅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就像是县无家可归人口的年度普查一样，实际上的死亡数字要比这个高出几倍。
是，那根据有一个机构哈，叫做 Westside Current， 他们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独立的调查呢，估计有139000多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里面呢，包括了有当地人、本地人，也包括有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来自 Missouri 的这个退伍军人，甚至来自其他各个州的这些所谓新加入者。那么他们呢，就占据了整个洛杉矶的像街道啊、人行道啊、海滩啊、公园啊、游乐场啊等等。可是呢，现在在2157个 HomeKey 这个方案的当中呢，有1500多个是空置的。所以，那现在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中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政府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要给大家住的呀，可是为什么现在最后都变成了是这个空置的呢？于是这个调查机构呢也给像是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还有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倡议，还有这个个人房地产开发商代表写信，然后还联系了5个洛杉矶县的主管，可是呢没有人回答他们。
对，没错。而且这一家机构呢，他去调查了32处的房产中的31处的，他去进行了实地的访问。那么有时候呢，他的访问不只是一次，在采访无家可归的居民啊、保安啊、邻居，还有 HomeKey 站点的现场经理呢，他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哈。 然后并与这个纽森办公室啊、加州住房和社区发展部啊、洛杉矶县无家可归者倡议部啊，以及个别房产开发商的代表都进行了通信，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回答他们的问题。
嗯，所以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奇葩的事实。那节目进行到这儿了，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第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专注于永久性给无家可归者永久性支持性住房的这个 HomeKey 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回到由赵瑞和磊磊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独家的调查。是洛杉矶县花了$5.5亿买了一堆这个motel之后呢，这个 HomeKey 的项目呢，却现在有70%的房子呢是在空置，并没有无家可归的人住到里面。
对，
那说到这个 HomeKey 项目呢，其实它是分成两个阶段。这个项目呢，最开始发生呢是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那大家都知道，新冠疫情期间的时候，我们都是 lock down， 大家都是躲回自己的家里面，然后不去跟外面的人接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讲呢，他们平常就是住在马路上嘛。如果不给他们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的话呢，他们也很难，就会很难躲避，或者是很难去做到这个隔离，然后远离这个新冠疫情。所以在这个期间呢，很多停业的，因为那时候都 lock down 嘛，所以很多motel都停业。那对于，然后政府呢就把这个房子呢临时征用，作为一个临时的住房，然后把这个呢给到这些无家可归。那有一说一哈，似乎或者是目前调查的数据看起来呢，洛杉矶县在最初把这些空闲的motel的房子让给这些无家可归者居住，这方面呢其实做的还挺好的。
对，
那接下来呢，大家觉得说，哎，政府觉得说挺好的，让他们都有地方住了，然后这个motel也不至于闲置了。那接着第二阶段呢，那大家政府就想说，哎，我们找一些承包商，然后把这个motel的房子啊重新翻新一下啊，然后增加一些更好的居住的生活设施，然后让这些无家可归者能够更宜居在这里，所以呢也让这个房子呢能够符合一个支持性永久性的这个住房的资格。
对，
可是呢这里就是挑战的开始了，因为很多房产的建设都还没开始。因为这个建筑大家也知道哈，如果要是这个建筑需要进行整个这个motel这个 building 要需要进行很大规模的翻新呢，你很多朋友自己家里面也做过翻新，肯定有这样的经验，它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年才能够入住。你比如说在这个 Harbor City 有一个57间客房的，以前是 Motel 6的这样的一个旅馆哈，
嗯，
当时呢政府是花$790万的价格是给它买过来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是在 Carson 的一个107间的客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Motel，政府是花$4180万买过来的。再来呢就是在我们华人区的这个 Paulden Park 有一个109间客房的，以前叫做 Grand Park 的酒店，当时的购买价格呢是$4280万。可是到现在这三家没有一家在进行施工。
对，而且这些酒店呢都破败不堪。我所谓的破败不堪呢，首先就是你买酒店的时候其实那个酒店是好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要进行翻修啊和维护啊，之后呢，所以他们把一些酒店都拆了，所以拆了之后呢，变成那个酒店只剩一个架子了。但是这架子就拆完之后，这架就堆在那边，直到现在都没有动工。
嗯，所以其实大家哈，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看中国大陆的一些新闻哈，领导人们某一个新的工程要破土动工了，大家都会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相关的领导人啊什么的，然后大家都会到这边，一人手扶着一把铲子，然后做这个动工的这样的一个拍一个这样的这个摆拍的照片。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的，你
说
就在今年的2月29号哈，是一个县级的项目，那当时呢是一个25个单元的这个新建的这个建筑，然后要正式的破土动工了。那他呢当时也是有这个什么洛杉矶县的主管呐、然后还有这个洛杉矶市场的巴斯啊，还有他的这个首席住房什么无家可归方案顾问啊等等的这些人一排也站在那儿，每人手里在一堆沙子面前哈，然后每人手里摆着这个摆拍一个照片。
对，
可是6个月之后，而且这个房子你知道吗，还很特别，这个房子呢是专门给15到26岁 无家可归和面临风险的过渡青年住的，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未来谁能住，不是随便的无家可归者都能住，它限制专门给15到26岁的这个青年，有这个有风险的一些过渡青年来住。
对，
可是6个月之后哈，也就是9月15号，工地施工还没开始，还是一个空置的停车场。
对，没错。而且呢，我们在那个照片上可以看到哈，这5位官员一共是有4位女士，1位男士。这位男士穿着西装革履的锃亮的皮鞋，女士每一位女士脚上都是穿着高跟鞋，对吧？然后呢，戴着个安全帽，然后手里拿着那个铲子，装模作样的在那边拍了一张照片，破土动工。
嗯，
6月之后还是这样子。
是。然后呢，那这个就是有关这个做调查的人士就去问哈，说哎，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工程，你们这么多高阶的官员啊，因为来去参加破土动工的仪式的不是，而且摆拍这些照片的不仅仅是开发商啊，是市长的首席住房和无家可归解决方案的代表，
对，
然后是加州住房发展部的部长主席，这都是政府的大人物哈，所以他们给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给出来为什么6个月还没有动工呢？是洛杉矶市批准所有的建筑许可证耽误时间了。
这说这个理由，
我就在觉得说
进大脑了吗？
不是，那个感觉好像就是每一个可以在这个许可证上签字的人都有出席这个动工仪式。
而且这是一个加州政府的一个项目，非盈利的一个项目，对不对？你有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就是说你不签这个许可证呢？
嗯，而且这个项目哈，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项目的价值，就是这个房子本身现在的价值是1350万美元。
对，那这个计划呢，它的通讯与公共事务副总裁他说啊，这个项目将在本月动工。预计完工日期2025年11月，也就是说还有一年的时间。一年时间，这只是他预计。你说这么大的工程，一年时间完得了吗？像我们家哈，现在那个你知道水淹嘛哈，我们家的房子就是现在要重新的，就是翻修一下，也不是，就是翻修一下墙壁啊、天花板呐、啊、什么地板哈，也得差不多要2到3个月的时间呢、啊。
嗯哼，
你说你这么大的工程，对吧？一年能做完吗？
是。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 Compton， 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地方可能是这个有色人种居住比较多的地方哈。
嗯，
那边呢，当时政府是洛杉矶县是在2020年12月用1680万美元的价格呢，买了一个叫做柳树旅馆的 Willow 的这样的一个104个房间的旅馆。
嗯，
那么整整两年之后，2022年12月20号。那洛杉矶县的这个监事会呢，又有一个 motion， 有一个动议，就是再额外在已经花过的1680万的基础上，再额外拨款1900万美元给这个房子呢来进行翻新，所以购置和建设的成本 total 就已经到了3580万美元。
对，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
嗯，
因为这边看起来他们全部买都是旅馆，现成的旅馆，对不对？
嗯，
现成的旅馆其实它的设施都是挺好的，都很完善的，除非就是说你的地毯旧一点，你的床什么旧一点，那我觉得对于无家可归者应该还可以住吧，对吧？那你为什么要翻修呢？而且这种翻修是整个拆掉了翻，就剩一个空架子。
嗯哼，对，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柳树旅馆呢，基本上也是哈。有雷声没有雨点，也就是说有说有拿到钱，有说我要进行翻新，也有这个翻新完工的日子是2025年4月30号，可是呢记者在现场呢却看不到任何动工的迹象。
对，所以说这说明洛杉矶县的无家可归者的住房项目进展是十分的缓慢，尽管呢这个拨款很大，但许多项目就面临着审批的延迟和施工延误的困境。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洛杉矶县耗资5.5亿美元之后，它的这个居家钥匙项目呢，仍然有70%的他们买过来的这个单位，房产单位哈，现在呢是处于一个空置的状态。那当然，这个项目呢本身最开始的时候哈，它是作为一个临时住房运营的，就被要求是在临时性的，在这个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承担一个 给无家可归者提供暂时居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当时这个对临时这个概念的时间期限上的要求呢是10年，但是呢也允许说在这个十年，那2020年到十年了，就是到2030年嘛，
嗯，
那也就是在当时呢也同意，就是说在任何在这个临时协议到期之前，可以把它转换成永久住房。所以呢现在呢县政府呢就是在做这个转换的，应该是在做这个转换的动作，要把这些临时的住房呢转换成给它重新拨款，然后升级，然后给它重新装修，让它更符合比如说像是残疾人法案呐、还有像是什么管道啊、电器啊、空调啊等等的，这些都要进行升级维修。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无休止的无限期的延误。大家其实都知道哈，每延误一天都等于是这钱在打水漂，
又不是，这是纳税人的钱，对不对？
恰恰是因为纳税人的钱，
所以不，他们不 care， who cares。
嗯哼，
所以这个就是用纳税人钱去挥霍，没有人去在乎这个事，没有人会去跟进这个事情，问到谁一问三不知。本来这个 HomeKey 的资金呢，它是主要来源于加州的公共债券和预算拨款，那么这些资金呢用于购买啊、改建和维护住房项目。那么另外这个计划呢， HomeKey 这个计划还提供资金支持相关的社会服务，以帮助这个住户呢应对相对的心理健康或者物质使用的问题，本来这是一件好事情。
嗯哼，当然了，可是呢问题就是说现实理想很丰满，现实对不对？
对，是的，
对。所以呢就是说在当初疫情的情况下呢，这个无家可归者面临着紧急情况的这个背景之下呢，紧急调用了这些空置的某票啊，然后来给这些人居住。那当时呢给他们的时间呢是10年。那接下来可能会产生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有些房子可能有人在里面住，那如果你要进行在这个再翻新啊，或者是调整的时候呢，可能又要面临着把这些人要从这个现在居住的房子里面给挪出来，那你又如何去安置他们呢？因为本来他们就是无家可归的人，那你现在因为要翻新，你把他们挪出来之后，难道是让他们又成无家可归的人吗？
就是，
还是说你要再去给他们准备另外一个住所？
不是，对不起，你们再回到街上住一段时间，等我们建好了你再回来。
嗯哼，
对吧？
对，
是。而且你想想看，之前他拨款的那个资金去翻新去改建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拆到剩下框架了，很多的房子就闲置在那边了。但是现在你像2024年了，通货膨胀、物资的成本和劳动力的问题，
嗯哼，
那你现在这个钱是不是又增加了很多？这个款项从哪里出？这个预算从哪里出？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两年以来呢，这个通货膨胀是相当严重的。其实不光是政府花这种钱，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你想现在去 Home Depot 买点什么建材啊之类的，你也都发现说比以前贵了很多。所以政府他们同时要做这种改变的话，或者要做这样的这种翻新的话，这就是我说的，时间越久，他花的钱就越多。另外一个呢，前面呢，县政府呢为了让这些有30%有人住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人呢，为了把他们请出来呢，还专门请了一个公司来给他们做这种搬出的服务。可是呢当记者呢和这些居民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呢，大家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间要搬去哪里，我们要搬不要搬。所以呢县政府的官员呢也都没有办法给记者一个准确的数字，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多少户有房子的、有住房的这些无家可归者转移到了哪里，然后他们多长时间以后会再回来。
是，像今年5月份的时候，这一家媒体呢，他去访问了，就是在405高速公路附近的，就是在我们机场那边附近的，有一处叫 Extend State 物业。当时在2022年的时候呢，洛杉矶市住房管理局以553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 那他有些人呢已经迁出去了，现在呢就是记者呢跟仅剩的少数的居民之一，有一位六十出头的一位女性，她交谈了一下，问了一下情况，她就说，她说她确认自己被重新安置，但是她不知道新的避难所在哪里，
嗯哼，
或是她，或者是她能得到什么样的庇护，
嗯哼。对，然后在他们跟这个记，在这位女性朋友跟这个记者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就一个保安就过来了。
嗯，
所以呢，这个保安呢跟记者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这个洛杉矶市哈，我们正在支付管理财产的这个承包商，所以呢，现在这个就变成了是这个承包商的私有财产，因为承包商要对这个物业进行翻新嘛。
对。
对，所以呢就中断了这样的一个谈话。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女性无家可归的人她会被搬迁，但是她并不知道自己打算搬到什么样的地方去。
对，问题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每天有六名无家可归者死亡，这只是说官方数字，
嗯，至少啦，
至少，对不对？你现在有71%的这个空房空置者，你不去安置这些无家可归者，
嗯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通过上面的这个报道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样一个运营上面是非常缺乏管理的，然后呢在监督上面呢也非常缺乏管理的。那么加州呢一共有15000个 home key 的单元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空置的呢？洛杉矶就是70%，那整个加州的15000个这个 home key 的这个单元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空置的呢？国家审计办公室呢，在2024年4月份有一个报告得出一个结论哈，就是说加州的无家可归计划缺乏城市之间的协调，阻碍了消除无家可归努力的有效性。
对。这个就是说，他其他媒体的报道也揭示了，就是全州范围内还有数百个空置的 home key 单元，还有另外的报告也称哈，是通过 home key 购置的一些物业呢，就导致了现有居民的驱逐。那么实际上呢，是为了安置无家可归者，而让他人成为了无家可归者。
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真的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持续关注这些无家可归者，政府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这些房子空置的问题。我们先稍微的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跟您分享今天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州的曾经有一个提案哈，47号提案，现在大家都把它说成是零元购提案。那这个提案一出来之后呢，大家明显的感觉到我们整个加州甚至是我们生活周边的地区哈，没有一个是幸免的，都社区安全都变得糟糕了很多。那在这今年11月份的选举当中呢，投票当中呢有一个36号提案。那么这个36号提案呢，可以说是弥补47号提案的一个漏洞的提案，那在今年大选的时候呢，会被列为一个公投，虽然说明确说$950以下是轻罪，但是如果多次犯罪呢，就会被作为这个重罪来指控。除此之外呢，这个36号法案呢，还会对毒贩提出严重的警告哈，如果他贩卖的毒品造成瘾君子死亡，就会被加控谋杀罪。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民意调查显示哈，71%的选民呢都会赞成这个提议的投票，然后26%的选民呢表示反对这个投票。那当然加州的共和党人呢是最支持这一项投票，有85%的人说他们会投赞成票，63%的民主党人和73%的独立人士呢也表示他们会投赞成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哈，在洛杉矶的一个城市 Compton 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像 Rite Aid 啊等等这种非常大的全美国的连锁店，他们在47号提案之后的今天，他们是如何生存的？
赵瑞，刚刚你说到有26%的选民会投反对票的时候，我不厚道的笑了。我当时我在想，这26%投反对票的，是不是就是那些零元购的人？
也有可能，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啊。对， 其实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美国的超市好方便哦。然后那个美国的超市，都是这种员工很少。其实一个大超市，哪怕你夜里去进去，像 Rite Aid 这种卖药的药房、CVS 什么的这种地方，你即便因为它很多靠近医院的这个 location 呢，它都是二十四小时的。
嗯，
那你即便夜里走进去，那么大一间店，可能就一个凯士或者两个凯士，根本就没有人看着。然后大家都是很自觉的。甚至后来我们开始实行这种很多自助结账之后，你也看不到真的有员工在看着你，在看着这些东西，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就会觉得说，哦，我走进一家 Rite Aid， 这家店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上了锁的玻璃柜里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个那是什么样的场景哈。
对。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见过啊，我们家门口的那个 Rite Aid， 他也会把什么眼药水啊，或者是一些很贵的这个药品啊，也都锁在那里。可是，在 Compton 的这家呢，人家把糖果、苏打水、薯条这种一块两块的这些东西也都锁进柜子里了。
对，口香糖锁不锁？
锁呀。
所以说我
都锁呀。
我们在这个华人社区，我们大家知道，包括我们电台对面有一个 Target， 还有呢我们华人社区的 CVS。还有 Walgreen 这些的，其实有很多，就像你说的眼药水呀，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药品啊物品都会上锁，你要按那个铃，等那个工作人员过来帮你开了那个锁，你才能去拿，然后他又在你旁边等着你。
对，而且呢，这个我曾经经历过哈，像有一家 Walmart， 它是眼药水，就是买那个隐形眼镜的那个清洗液，那些东西呢都是锁在柜子里面的。按铃之后呢，但是就是商家又没有为了这些上锁的这些货柜呢，柜台呢配备更多的员工，所以首先按铃完了之后呢，我大概等了10分钟，我才等来一个人来帮我开锁。开锁了之后呢，他把我要的东西让我自己拿了我要的东西之后呢，他又从那个货架最上面又拿出来了另外一个带锁的盒子，然后他把我买的那个东西呢装到那个带锁的盒子里面，然后让我交给我呢，让我拿到前面去结账。那我去前面结账的时候呢，那个员工呢再用另外一个机器把那个带了锁的小盒子打开，然后看着我结账。我结完账之后呢，还要拿着小票到门口呢，还要被一个人检查说我这些有没有付钱。
这太好笑了。你知道我今年八月底的时候，就上个月底我去拉斯维加斯，超拉斯维加斯在那个 Venetia 威尼斯人紧挨着有一家 Walgreen、uh-huh. 然后我进去呢买点东西，我朋友去买牙膏，我进去发现大多数的商品都被锁着，牙膏也被锁着，我们要按那个铃，等那个服务人员过来打开了那个柜子、uh-huh. 把那牙膏拿出来，哦，你才能买到这个牙膏。你想就在维尼小，就这个是拉斯维加斯的大道上啊，我当时很震惊、嗯、我说拉斯维加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年前去的时候，那都是你在半夜啊三四点走在马路上你都不害怕的，
嗯，
都很安全的。
是，对，所以现在呢，像这家这个Campton 在 Long Beach 大道上面的这家Rite Aid 呢，他已经被主流媒体像是 ABC 7啊 KTLA 5啊这些电视台呢都报道过了。因为呢他很奇葩也很特别，
嗯，
就是他的每一条过道上面的所有货架都装上了玻璃柜。如果说你在你家门口的 Rite Aid 只看到局部一些装了的话，他就是所有的货架全部都装上了这个玻璃柜。
对，
而且所有代售的商品呢都是上锁的。这也就意味着说如果你想挑选商品，你必须要有店员来给你开锁帮助。
对，而且呢，店内人手不够。
我们是去买一些药品，
对
吧？那你去买药品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去看说明书嘛？我要买哪个？我总要拿起来比较一下，看一下成分啊等等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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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就有一个人在旁边盯着你。
对，
你买啊，你买不买啊？
对，而且呢，你想想看哈，你说店内人手不够，就导致客人的体验不好，那大家就要等很久时间。比如说，你要是人少还好一点，你要是有几十个人都要看呢，你怎么办？对吧？如果说你要多聘工作人员，你是人工成本要上去了，是吧？
嗯、
而且我在想，这些玻璃是不是要做成防弹玻璃？否则的话，那些人砸破玻璃照样抢啊，那玻璃是不是又要花钱？
嗯哼，对。所以呢，其实你像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觉得说， 一直大家都会觉得说加州是一个很让人觉得舒服的地方，天气也好啊，风景也好啊，这样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媒体也都很好奇哈，就说，哎 ，Ready， 你们这样的安保措施是不是就是只是针对加州？是不是只是在加州才有这样的安保措施？但是的确就是啊，我们加州最近几年的这些有关治安的这种怪异现象哈，实在是让人心酸。比如说，这种卖名牌包的店，白天大白天的要锁门，然后要透过这个玻璃看着这个客人面善的才肯开门啊，等等的。对，或者是说要只介绍预约的这种客人等等的，所以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哎呀，加州，我们加州怎么了？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奇葩的法律呢？
所以，其实哈，我觉得大家或者说至少我自己在这项法律当中上的一课，就是说，如果说你对某一条法律你觉得它特别好，因为最初47号法案的这个出台是说帮助这些人回归社区，让社区更安全，那大家的出发点，大家填同一票的这个出发点可能也是说为了一个社区嘛，展开自己的怀抱，然后拥抱这个所有的人的这种感觉。但事实上呢，大家可能都没有，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真的去细看里面的这个条款。
对，是的。
所以你可能就是你投了这个同意了这个投票之后呢，可能它实际就是大家期待的它那个理想的美好的那一面并没有发生，反而是一下子把它那个法案里面不完善的部分就完全给激发了。
是的。哎，张瑞，我突然间脑子里头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哈，你说看哈，像我们很多的那些商店啊，特别奢侈品商店啊，或者包括我们三大连锁都被抢过几次零元购啊，
是，
哎，有一家店没被零元购过 ，Costco，
啊
，Costco，
哦 ，Costco，OK，
是不是很奇怪吧？
好像没听说过，
对吧？我在后来我在想，为什么 Costco 没有被零元购过呢？然后，
来去跟高考取下经呢？
不是，可能就你知道为什么东西太大了搬不动。
也有可能，因为 Costco 通常都是在门口放那种比较大的东西，对。
嗯，是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更让大家觉得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来去做零元购这些事情的人的这个年纪在不断的变小。
嗯。
你像前一阵子在上个星期五的晚上，在这个 Pico Robertson 这个社区里面，都是50多个。青少年，他们骑着自行车去他们那个社区的 7-Eleven 的店里面去洗劫那家店。其实他们拿走的是什么？大家也知道 7-Eleven 里面都是什么。所以这些孩子，这50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呼呼啦啦来，他们抢走的就是一些什么薯片啊、水啊、可乐呀、这些零食。你都别说低于950块钱了，可能95块钱都不够。
对，是的。所以说加州州长纽森呢，他最近签署了法案，对大规模盗窃啊、打砸抢实施更加严厉的处罚。那么执法机构成立专案小组，追捕盗窃案的主要参与者，包括调查被财物的嚣张渠道。嗯，不知道是不是能成功，我们拭目以待吧。
是。
嗯，好，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拜拜。